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狂神》，作者四五，演播萧晓，欢迎订阅。
第87章，如今的洞中已是人去洞空，看得刘辉是一阵莫名的感伤啊。仔细的寻找了一番，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墙面之上发现了一些石刻，上边是两个图案，一个是一座山峰之上竖着一杆大旗，旗上有一只大蜜蜂在飞，而山的旁边则刻着四个小人，显然是一男三女，四人还抬着两个人面山峰而行。另一个图则是一只大眼睛，眼球还被用石头磨成了白色，眼睛的边上挂着几个六瓣的雪花，在这眼睛的旁边，一个小男孩面向而立，手中拿着一本书，看着这两个图案，刘辉心中有些好笑，这一定是古离弄上去的，因为他是一名炼气师，刻墙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。图中的意思很明显，第一张图意指他们一行去了一个与风字有关的门派，因为只有门派才会有自己的旗子。后一张图自然是让自己取了红铜清河的遗书千丹集，前去辽青小镇找红铜家族认祖归宗。思索片刻之后，刘辉抹去了石壁上前一个图案，故意将后边的图案留了下来。那意思很明显，如果他们回来看到壁画被抹去，就知道他还活着。而留下的那张图则表示自己去了红铜家族了。一切做完，他便转身向谷外行去。辽青小镇在哪里，刘辉并不知道，但他一点也不着急去知道这些。一边在山里采着药，一边向断灵崖中行去。刘秋兰既然有了归宿，她便可以四海皆家了。到了那断灵崖，在自己身上涂了一层炼体膏之后，便进了那洞中，在嘴里同时大骂金王飞虎，若不是他，自己完全可以喝着酒进洞的，但是酒也同样被他给霍霍的一滴不剩了。回到洞中，他也没有着急收拾东西，而是开始炼起丹来，因为他知道等到了人多的地方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会这么多的东西，那炼丹自然也是不方便的，所以不如提前炼出一堆，大不了当饭吃。他第一炉出炉之后，很随意地将那丹药向储物库额中一扔，随即他便后悔不已，急忙将电波探入到储物库额之中，然而已经为时已晚，那金王飞虎已经一口将那丹药连瓶带药一齐含入口中，咔吧一声响，便咬碎了药瓶吞了下去。
你这个畜生，敢吃小神的药，小神跟你拼了。
刘辉看着这一头非但没有憋死饿死，反而因自己那大量的丹药在升至九阶的金王飞虎，愤怒地大吼着。他的吼声若是在别人听到，那根本就是兽吼，但是在那金王飞虎的耳中听来，却是真真切切的语言。那金王飞虎听到刘辉的愤吼，先是一愣，随后露出一种玩味的表情，戏谑道：
我是畜生不假，但是你会说兽言，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
刘辉当然不会冲上去拼命，与这九阶金王飞虎拼命，那绝对不是拼命，而是送命。
你竟敢吃小神的药，看小神怎么收拾你。
哦，你这卑微的人类，我真想不出你有什么办法杀死我。反倒是我没怪你将我困在这里，已经很仁慈了。快把我放出去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
杀死你吗？很简单。只要我将这个空间里装满毒气或者装满毒水，看你要怎么活。
喂喂喂，别这样别这样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
嗯，商量？那还是等到享受过我的手段后再商量吧，至少那样你会谈得很开心很情愿，不是吗？
刘辉放出狠话，便退出储物户额，一转身便冲出了炼丹室，然后向通道外跑去。一刻钟以后，护额中的金王飞虎拼着命对一个陨石发狂，用他粗大的家伙 狂干着那硬邦邦的石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
给我母老虎，给我母老虎。
当然这些话也只有刘辉听得懂。一脸满足地感受着那金王飞虎的痛苦，刘辉心里舒服了很多，不住地在旁边坏笑。
听众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下集更精彩。